帝都言不祥之兆，习近平一声令下，明年更惨了。首次公开，美军利器部署关岛，威胁中共。关税战前最后一个黑色星期五，媒体建议抢购五种商品。俄国而涉及波罗的海断舰案，北约如启动集体自卫权。英国开启重要里程碑，专家揭两大效应。Uniqlo 创办人表态，中国小粉红崩溃。巴拉圭誓言维系同台湾的关系。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失业越来越严重，经济衰退加剧。近日党魁习近平下令发展供销社，这个是令中国人害怕的消息。11月28日，习近平趁着供销社成立70周年的机会强调，进一步加强对供销社工作的领导支持。经济学人点评说，中共下令大力发展供销社，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名词。坊间因此表示担心，物质匮乏的年代又要来了。下一步是发粮票报票，再走一次弯路。60后表示不想吃第二次的苦，遭第二次的罪。时评人蓝叔认为，外资正在快速地撤离中国，供销社确实可能卷土重来。对于中共来讲，衡量他的政策的指标是会不会令到中共的统治更加稳定、更加巩固，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所以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要赶走西方的投资，打击国内的私营企业，目的是要重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的主导权。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私营经济不得了，当西方的资本都撤退以后，中共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进一步在经济上控制中国。他的做法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用毛泽东时代控制中国经济的方法去控制和主导中国的经济。供销社就成为了一个一定要采取的一个方式。因此供销社这个方式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然后控制了中国的市场，由中共话事。蓝叔表示，这个不代表中共要闭关锁国，他是要结盟对抗西方，这个会导致中国将会重返毛泽东的时代。应该说他成个发展的结果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经济和北韩的经济他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没有闭关锁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也都没有闭关锁国。毛泽东时代在国际上很孤立，中共是被动的，他是要将来自西方的资本赶走。但是将西方的资本赶走并不等于是闭关锁国。中国今日这个时代，他和俄罗斯、北韩、伊朗、白罗斯、阿富汗等等这些反美、反西方的国家结盟，他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联盟。习近平提出百年变局，意图是挑衅国际秩序，要美国放弃对中共的绥靖立场，着手从经济、高科技、外交等领域围堵中共。目前中国经济陷入多重危机，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哭诉失业的声音。一个刚刚毕业的女生一直都找不到工作，喊着说，我没有能力，没有好好的父母，没有钱和权力，我压到喘不过气，我好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另一个应届毕业生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从早上的10点做到晚上的11点，一个星期六日，刚刚工作了半个月就崩溃了。他喊着说，工作真是太多了，根本做不完，中午要一边做嘢一边吃饭，晚上组长还要加一个数据分析，我每次做数据分析都要做好耐，我每日回到家都特别绝望，特别累，我真是太痛苦了，我已经5日没冲凉，因为每日回到家都好累。明年还会有1222万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比今年还要多了43万，到时候失业会更加恶化。而明年一月，川普就将上任美国总统。专家预期，川普会将要令到中国垮台作为目标。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程晓龙表示， 习近平如果点燃中美冷战，就只能够硬住头皮做到底，这个会导致中共垮台。可能在很快玩完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出现一种顽固的求生欲望，会一直地加大镇压的力度，一直会将老百姓压到活不下去。这一段时间，中国的老百姓已经经历了不少的惊吓，疫情再度扩散，政治经济动荡等等。这几日网上又流传了一些异常现象。11月26日，小雪节气已过，北京的很多地方当日都还落雪，但北京西山的一棵桃树竟然开了花。桃花本来是春季才会开花，这两日北京的最高气温才是摄氏3-4度，桃树竟然开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亦都有桃树开花，哈尔滨街头很多树都长出了新芽，枝头一片嫩绿，还有河北的衡水，树上的叶都已经跌下来，但是油菜竟然开花。网民说这个叫冬行春令，不祥的预兆。有网民表示，冬行春令，春必瘟病，但愿一切安好，但愿2025年有惊喜，而不是惊吓。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军维珍尼亚级攻击型核艇明尼苏达号在11月26日正式地进驻关岛阿普拉海军基地。有专家分析指出，明尼苏达号的任务是要快速地应对亚太地区突发的局势，似乎就是针对中共。美国国防部媒体星条旗报介绍说，明尼苏达号原先的母港是夏威夷珍珠港，这个是第一次进驻关岛。明尼苏达号总计可以乘搭140名船员，可以执行反水面舰艇、反潜、侦察和对地打击等任务，甚至可以搭载数十名的特种部队成员靠近海岸之后执行任务。中国军事自媒体议论说，维珍尼亚级核潜艇部署关岛意味着美国在印太的军事部署再次升级。美国海军甚至在新闻稿中表示，印太地区的安全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将最强大的部队前线布置。换句话说，关岛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粒棋子，它距离中国南海非常之近，显然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冲突做准备。党媒环球网发表军事作者枢密院十号的文章说，这个是维珍尼亚级核潜艇首次进驻关岛，之前部署在关岛的都是一些旧式的洛杉矶级核潜艇，但正在逐步被更先进的维珍尼亚级核潜艇替换。枢密院十号说，美国先进攻核潜艇在亚太的活动已经逐渐常态化，例如海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海狼号曾经拜访日本恒苏号基地，现在明尼苏达号从珍珠港转到距离中国那么近的关岛，美军的矛盾和中国的距离缩短了数千公里。中共的喉舌快速跟进发表评论，显示北京明显感受到美军的战略威胁。美国年度重头戏黑色星期五购物季开始，如果启动关税战，可能会导致物价上升。CNN 建议消费者入手五样可能变贵的商品，包括家电、手提电脑和平板、手机、游戏机和电动单车。首先是家电，全国零售联盟指出，假设零售商将额外的成本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普通家电会加价 19.4%， 其次是手提电脑和平板电脑。美国消费科技协会评估，加税后可能会加价 45%， 手提电脑会贵了$357，平板会涨价$201。第三样是游戏机，中国是游戏机的主要出口国，占美国游戏机入口总量的 87%， 转移生产线的代替方案很少，成本亦都高。消费科学协会认为，游戏机未来可能会加价 49%。 第四就是手机，原因是和游戏机类似，中国制造占美国入口量的 78%。 消费科技协会估计， 新款的智能手机的价格将会涨 26% 至213美元。第五个就是自动单车。中国货轮伊鹏三号涉嫌切断了波罗的海两条海底通讯电缆，目前被北约的船舰包围，正接受调查。11月29日，中共表示愿意配合调查。欧洲调查人员目前认为，背后主使可能是俄罗斯情报机构，因为俄国近期计划攻击欧洲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指，俄国可能进一步朝混合战争迈进。北约可能考虑引述《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行使集体自卫权。根据第五条款，如果一个北约成员国受到攻击，其他成员国有义务协助回应。哈尔仲说，与此同时，俄罗斯军事潜力不断加强，意味着同北约的直接军事对抗将会成为克里姆林宫一个可能的选择。伊鹏三号一个星期来一直被丹麦、德国、瑞典等北约成员国船舰包围，船上共有两人，中国籍船长和一名俄国籍船员，船上载有俄罗斯的肥料。欧盟调查人员判断，伊鹏三号在11月17日晚上9点钟抛锚，切断了第一条电缆，拖住船锚导致航速大幅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伊鹏三号又行驶了178公里后，在11月18日的凌晨切断了第二条电缆，跟住他收回个锚并恢复了航速。事发期间，船上的应答器被关闭，应答器是能够自动辨识系统上记录船只的动向。欧洲调查人员认为，船只下锚在海床放慢速度来拖行，并切断了电缆，船长绝对是无可能不知情，因为这样是属于蓄意破坏。英国国会下议院11月28日通过议案，指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涉及中共对台湾主权和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台湾外交部说这个是重要的里程碑，学者认为这个有两个重要的意义。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以共产中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共长期曲解决议，说这个解决了统一问题，并借决议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打压台湾国际发展。今年澳洲、荷兰、欧洲议会、加拿大陆续通过议案，认定2758号决议不涉台，拒绝北京扭曲决议内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自由时报表示，多国通过类似协议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意味着国际社会有共识，不再相信也不再接受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第二个是中共的反制已经不再有效，就好像中共不接受国际海洋法院2016年南海主权决议一样，只能够再次证明中共曲解违反国际决议。Uniqlo 的母公司促销行政总裁柳井正近日接受海外媒体专访的时候，第一次表态说不使用新疆棉花，这个令到很多小粉红好崩溃，叫到滚出中国和不买了。柳井正过去拒绝就新疆棉花表态，并说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亚洲是 Uniqlo 的最重要市场。11月29日，不少的小粉红到 Uniqlo 的官方微博留言说，这辈子都不再买 Uniqlo， 关门啦，不买啦，滚出中国，本来挺好的，要搞事，以后不买啦。但亦有网民留言说，既然是这样，立即落单 Uniqlo。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月29日例行记者会上被海外媒体记者问到这件事，毛宁说希望有关企业能够排除政治压力和干扰，独立自主作出符合自我本身利益的商业决定。对比2021年瑞典服饰巨头 H&M 嘅一份佢用新疆棉花嘅旧声明被揭露后，中共央视曾经指控呢间公司食中国饭、打烂中国嘅煲。巴拉圭外交部长拉米雷斯11月29日表示，经济利益并唔系巴拉圭发展外交关系嘅唯一考虑。巴拉圭仍然致力于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拉米雷斯表示，农业部门呼吁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只要无需断绝同台湾嘅关系，巴拉圭政府愿意同中国建立关系。最重要嘅因素系原则同价值观，而唔系单止系贸易同金钱。中共坚持所有同北京建立关系嘅国家必须放弃同台湾嘅外交承认。巴拉圭是台湾12个邦交国之一，亦是南美洲唯一一个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巴拉圭希望透过中国同南方共同市场间的贸易协定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共同市场包括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拉丁美洲问题专家苏颜彬表示，南方共同市场只有在所有成员国都批准提议的情况下，才能够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由于巴拉圭一再表示不会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换取同中国签贸易协议，因此南方共同市场不可能在近期批准巴拉圭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